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读圣经可以像读武侠小说一样入迷吗？接下来属灵长辈郭正友老师要用 MVP 三个字来帮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进入经文而有所收获。
美国的篮球赛有没有看过？美国篮球赛有个叫做 MVP。 MVP 是什么？最有价值的球员了哈， Most Valuable Player。 最有价值，我们现在就用 MVP 是代表三个另外的字。第一个是 memorize， 是记忆；第二是 visualize， 是想象；第三个是 personalize， 是带入。当你灵修发觉没有什么感觉到，你不妨用这些绝招跟你说一下怎么用。可能有一些姐妹没有看篮球赛哈，那有没有看过武侠小说呢？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我很迷武侠小说的，我迷到一部的时候呢，我书没有好好去看，武侠小说就常常看。为什么武侠小说那么迷人知道吗？首先他描述的非常清楚的，比如说他讲到过去那个降龙十八掌的时候，金庸就描述的非常细的，就好像怎么样，就当成演给你看一样，就是 visualize。 所以看圣经也是这样的话，如果你发现没有什么感觉的话，去想象当时是怎么样的，就好像有几个人物在你面前显现，要懂得想象，想出来。这一个第一个是 visualize。 第二呢是 personalize， person 是带入。为什么武侠小说很迷人知道吗？另外重要秘诀是它很利用我们的英雄主义，就是说你很容易怎么样，我们看得很好的啊，这主人翁啊好厉害哦，所以嘛我就是他啊，我这是郭靖啊，因为郭靖练那个功夫好厉害，而且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喜欢他呢。那女孩子不可以做郭靖啊，她做谁啊？这就黄蓉了，又聪明又漂亮，所以就带进去了。所以看圣经也可以这样看的，你会看那个整个情形以后呢，早期就应该带进去，就好像你就是那个人，不一定是那个情景里面主人翁嘛，配角也可以的，带进去看看今天神跟你说什么，而且跟最近的生活或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啊，有什么相关配合的，跟神有什么给教导，然后做个祷告。所以一个是 V， 懂得想象，不用看多的，看一小段就可以，每天看一小段就可以了，想象，而且呢带进去，带进去看看跟最近的生活有什么配合，然后喜欢的将那句话写下来，我很喜欢将那句话写在我的笔记本上面，日历上面，那我就每天有一句话，或是甚至不是一句话，几个字也可以啊。你说灵修的时候，不但是早上的哈，我上班以后呢，我就偶尔就想起我今天灵修什么，我就哦是这句话，我就用那句话，又跟人讲这句话。我们看看约书亚记好吧，第一章第八节。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你要道路亨通凡事顺利有什么条件？
昼夜思想。
所以灵修不是只是早上的事情，是早上的时候你有这个经验以后，有句话的话记起来，当天有时候偶尔就想一想，昼夜思想。我和你分享一个属灵的秘诀好不好？我通常要求我自己的， 早上第一句话，早上我起来的第一个念头是想到神。我睡前的，我要求自己的最后个念头也想到神。用神开始，用神结束的每一天。以前我是早上爬起来都不想爬起来了，哇，要面对残酷的一天呢。但现在不是的，一开始一想到神的话，整个人就开了，迎接新的一天了，很有信心的研究新的一天了。晚上的时候有些重担，我说神啊，好不麻烦你拖一下，我去睡觉，明天给我好了。以神开始，以神结束哈。所以灵修的话，你有这句话的话，你当天都常常的反复去思想。把你操练的话，你发觉到你属灵生命会有个很大的不同。
谢谢郭老师介绍的三种有助于读经进入的秘诀 ：M. memorize 记忆 ，V. visualize 想象 ，P. personalize 代入。每天以神开始，以神结束，昼夜思考灵修的时候所得着的一句话，我们属灵的生命会因此大有不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正月初一是以色列人一个快乐的日子，因为在那天立起圣幕。放入圣幕第一件最重要的设备就是放十诫的约柜，柜子的盖被称为施恩座。安放约柜的至圣所和安放其他器具的圣所中间有一条美丽的幔子隔开。
纳达、亚比户，你们两弟兄把金桌子抬进来，放在这圣所的北面，然后放上陈设饼。
是的，摩西叔叔。
以利亚撒、以他玛，你们两兄弟把金灯台抬过来，放在供饼桌的对面，再点燃那七盏灯。
是的，摩西叔叔。
爸，这整个圣幕都完工，连四围的帷幕也围好了，那还要做什么呢？
下午啊，摩西要在圣幕和院子里的一切器具上抹膏油，使之成圣，献给上帝。还要高亚伦和他儿子们，叫他们世世代代做祭司的职务。
那我们去不去看呢？
大家都会去啊，因为这圣所是我们大家的，是我们宗教生活的中心。
我要去看穿新衣袍的祭司，我见过女裁缝啊，给亚伦做的漂亮衣袍哦。那个袍子底边上啊，有彩色线做的一些小石榴，在小石榴中间又有小精灵，哎，人一走动啊，这铃就会响，那一定很好听哎。
听你们这么一说啊，我也准备要去看看。
上帝指示摩西如何制造圣膏油，摩西用圣膏油涂抹在圣所和圣院的每一器皿上，又抹在祭司和他们的衣袍上。
看，亚伦跟四个儿子来了，还拿着新衣服来。
从前做父亲的是一家的祭司，现在上帝选了利未支派管圣所，叫亚伦和他的子孙做我们大家的祭司。亚伦是大祭司，他四个儿子当普通祭司。
那大祭司如果老了死了怎么办啊？
我知道，他大儿子接替他的位子当大祭司啊。
你说的对。
嗯，哎，你看，摩西叫他们在盆里洗，哎，
圣所和里面一切一定都一尘不染，真干净，上帝是喜欢清洁的。
亚伦立刻穿上祭司衣袍，除了白麻线袍子之外，再穿上一件蓝袍，那是没有缝线，是整块布织成的。
妈， 你听见亚伦袍上的铃在叮当响吗？
嗯，听到了，真好听。
亚伦接着又穿上以弗德，那是用金、蓝、紫、红、白五种色线做成的无袖而较短的上衣。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镶着两块红玛瑙，玛瑙上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
最后，他要穿上最贵重的一件，叫做胸牌。看，胸牌并不大，只有九寸见方。胸牌上有两个金环，是用蓝线挂在双肩上用的。胸牌上有十二块宝石，列为四行，镶在金槽中。每个宝石上有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
哎，看，他们给亚伦戴冠冕，还有个金冠在冠冕上呢。金冠上的字像是“归耶和华为圣”。
亚伦穿戴了大祭司的全副衣冠，摩西就用圣油膏他，使他分别为圣，做圣工。他四位儿子也穿上白长袍，束上绣有红、蓝、紫线的白麻纱腰带，再戴上帽子，他们也受膏，分别为圣。圣膏油抹完了人和器具，正在献祭的时候，云彩忽然遮盖了圣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甚至连摩西都不能进入圣幕，因为云彩停在圣幕上，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幕。
我的同胞们，让我们都在耶和华我们的创造主面前屈膝下拜，因为他今天已接纳了我们所奉献来敬拜他的圣所。
圣幕奉献后不久，一年一度的大庆典逾越节到了。
我们又吃逾越节晚餐了。孩子们，我们离开埃及一整年了，你们还记得那一夜吗？
怎么会忘记呢？我那个时候好担心哦，爸爸会忘记在门上抹羊血，我生怕那灭命的天使会杀我。是羔羊的血救了我们，对不对啊？
对，儿子。
我记得，好像是半夜吧，我听见埃及人家开始有哭声，哎，哭得好可怕哦。
那夜我们也没有坐下吃，而是穿得整整齐齐地站着吃，准备随时听到命令马上出发。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安营的时候，上帝借着摩西训示祭司和百姓要如何献祭，如何过节期。
各位百姓注意，上帝吩咐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
上帝还训示他们怎样使自己的罪得赦免。罪人要牵一头山羊或绵羊到圣幕院中的祭司那儿，按手在羊头上，承认自己所犯的罪，祭司杀了那个羊，羊就替那罪人死了。这有很深的意思，那无罪的羔羊代表一位将要来的救赎主，他要为人类舍命的。
以色列人，请听，除了每七天的安息日我们不做工，有圣会，另外还有一年一度属节期的安息日，如正月十四日的逾越节，还有五十天以后三月里的五旬节，还有七月里的赎罪日，十月间的帐篷节，也都不能做工。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饮水思源，饮水思源这句话帮助我们明白感恩的重要。基督徒不但向父母亲感恩，怀念国家英雄感恩，我们也时常向天上的神感恩。基督徒用具体的行动感谢神，表示我们对神的爱。基督徒以善行归荣耀给神，但另外一种具体的行动是每当星期天与别的基督徒聚集在一块儿敬拜神。敬拜就是基督徒表示感恩的方法之一。在家里面，好的丈夫以具体的表现让他妻子知道他爱他，也许他扫地煮饭照顾孩子，也许他买礼物送给他太太或带他去旅游。孩子呢，孩子凭着行为让父母亲知道他尊敬他们。孩子写好功课，洗碗筷，倒垃圾，同样基督徒表示他对天上真神的爱和尊荣，也是用具体的方式。他不但以善行表达，而且每当星期天他也安排时间参加基督徒的敬拜聚会。借着主日聚会呢，基督徒告诉周围的人，我们深信天上的神是宇宙唯一的真神，我们的生命存留都在乎他，我们吃穿住都依赖他，我们所拥有的都从他而来，都是他所赐的。因此我们要称赞荣耀感谢神。因此敬拜聚会包括我们唱诗歌赞美神，基督徒依靠神过快乐的人生。所以在星期天的敬拜聚会呢，基督徒向神唱歌表示快乐。您喜欢听到快乐的歌声吗？请您参加主日敬拜。基督徒已经看透了自己，知道自己时常犯罪，但是也深信天上的真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孽。所以聚会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因此而向神表示感恩和尊敬。基督徒敬拜神不是为了要得救，乃是让我们感恩。我们已经透过耶稣的十字架得了救，所以我们要感恩。基督徒敬拜神又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花两个小时就可以讨神的喜悦或买来他的恩典似的。神的恩典是不能花金钱花时间买来的。不是，基督徒做礼拜是因为要向宇宙的大主宰表示尊荣和感谢。跟着饮水思源这个原则，我欢迎您每当周日与一些基督徒一块聚会敬拜神，向您生命的泉源感恩。我是谢德华。
圣经朗读，
希伯来书第十章。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很高兴跟各位听众来分享。我自己在30岁左右信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信耶稣的看法。在30岁的时候，我自己的生命觉得很空虚。其实我那时候在外人看来有好的婚姻、好的工作，还没有小孩， 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在正常里面，我的心觉得我的配偶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因着一个配偶而得到完全的满足。等到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人类被上帝所造，他的心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除非跟他的创造者接上关系，让创造者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处。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不过当时因为心里面的空虚，虽然有前途，但是好像觉得如果我今天死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并没有对前途有什么兴趣，所以我的人其实是很沮丧。在那个时候，有人请我去教会的一个诗班演唱的时候去听。我个人一直从小喜欢唱歌，所以对于音乐是非常喜爱的。那天诗班唱完诗歌，有牧师讲了，希望有人能够愿意回到天父那里，我就举手。那天开始，我真的知道我的生命开始改变，不是很快的，是慢慢的。有什么改变呢？我自己想一想。首先，其实我的困难并没有少，但在困难里面，我开始经历到上帝给我的恩典，就是有一些人来帮助我，他们帮助我读圣经，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我也渐渐地知道，原来我的力量不是从环境来，不是从顺境来，而是从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高台。他告诉我，他是我的磐石。然后我渐渐地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伟大的上帝。但是虽然是那么伟大，却对我这个人有兴趣，而且愿意跟我这个人交通。于是我就建立了我自己跟他的关系。那个关系里面，我跟他说话，我听他从圣经里面告诉我，教导我，我有痛苦的时候我告诉他，他安慰我。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他借着他的话语安慰我。我也开始看见他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解决一些困难，知道怎么应对一些危机。然后我也看见我家里的人渐渐的也可以感觉到我的改变，因为我不再随便发脾气，我也不再不能忍受任何一点不是按自己意思做的事。我开始成为一个忍耐的人，我开始什么事情就跟耶稣多讲，而不去向我的家人抱怨。这些都是慢慢的，在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它就慢慢的出来。现在我已经信主30年，我看到他给了我很多平安喜乐，在我困难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一生都没有困难，而是在困难里面他带我过去，而且在困难里面他让我心里有力量，而且我读圣经就越读越懂，我就越来越经历到他的信实。所谓他的信实，就是他绝对不骗我，而且我跟他的祷告如果是合他心意的，他真的就给我成就，只是不一定是按照我自己的时间，但是他成就的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做了基督徒以后得到丰盛的生命，是因着跟我的主建立的关系，然后我开始对未来有盼望。我看见永生是什么，不是看见眼睛，心灵 知道原来我死了以后都不会离开他，然后我还会复活，因为等到他再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会给我复活，而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应许的，我就越来越有盼望，直到我活着不是为今天而已，所以我对死亡就不那么害怕，而且我愿意为他活，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而死，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来救我。我谢谢上帝给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出路，不再活在一个有内疚、沮丧、急躁各种的这些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住的一些的情绪里面，而能够跟这位创造天地的造物主接上了关系，能够把能力从他那里接受下来，让我活得有力量，而且我不忧虑，因为我知道我每天好好的过日子，做我该做的事，很多的事情他都会帮我来安排，所以我就不忧虑。有时候我忧虑的事情，我就按着他在圣经上的应许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把事情都来告诉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是这样做，然后我就看到他真的成就，而且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我好感恩，信主真好，你说呢？
听众朋友，每一本书、每一场戏、每一个故事的结局都很重要，因为作者的心意、作者对读者要传达的用心都会在结局显露无遗。神的书圣经，它的结局是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今天我请尹弟兄来跟我们谈谈圣经结局的这一卷《启示录》当中的一个重点。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非常的乐意，谢谢。
尹弟兄，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书，作者呢是神自己，但是神是通过他特别选择的人，用圣灵感动他，带领他写下了圣经。那么神是通过哪一个人来写启示录的？还有就是这个人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
启示录的作者是使徒约翰，他是在拔摩岛他被流放的时候他所写的。那他跟耶稣是什么关系呢？他是耶稣的门徒，年轻的时候跟他的哥哥雅各啊，他们被称为雷子。什么叫雷子呢？就是脾气非常暴躁。可是在晚年的时候，使徒约翰却被称为是爱的使徒。使徒约翰也是在所有的使徒当中唯一终老的，他大概是活了96岁，其余的使徒呢都为主殉道了。那这位老使徒呢，他最后在拔摩岛的时候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这书上。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世人赎罪死了，死后第三天神叫他复活过来。耶稣复活之后就建立了教会，所以我相信教会在神的心意当中是很重要的。那么启示录是怎么样反映出教会的重要，好不好请您举一个例子。
在启示录当中特别就讲到了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就是七个灯台。我们知道灯台是做什么用呢？在这个黑暗当中可以发光照亮用的啊，所以教会就是这个世界的灯台。那在教会当中有上帝的真理， 有上帝的爱，一群蒙恩得救的人。主耶稣基督也透过作者使徒约翰特别讲到了七个教会，也看到教会不同的光景，也提醒我们现代教会把好的能够学习下来，把那不好的能够悔改，而且能够重新做，使得新的教会能够得到荣耀。
尹弟兄，刚才您提到耶稣基督告诉约翰要把他启示给约翰的信息告诉七个教会，那我们今天就专注在这七个教会当中的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好不好？首先请您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以弗所这个城市的背景。
1900多年前，土耳其那个地方叫亚细亚，那以弗所是亚细亚省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但是它这个地理位置呢是在东西干道的交叉口上面，所以以至于它商业很发达，经济很富裕，是一个很重要的自由港。这个城里面呢有它自己的民主的自治权，但是它属于罗马所统治的。在以弗所城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图书馆，还有亚细亚最大的一座剧院，还一座很壮观的雅比女神庙，名列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啊！所以在这个城市当中，这个异教的势力是非常大的。
请您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
在圣经使徒行传的19章也提到了，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行所建立的。可是保罗在第三次布道旅行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住过3年，使徒约翰是在晚年的时候他在这里服侍这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教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使徒保罗和使徒约翰都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服侍这个教会啊。那所以在这个教会可以讲说，在外邦教会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保罗在做监牢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书信，是以弗所书，那也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信，是在保罗在监牢里面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封书信啊。所以圣经当中我们大概可以从这两个地方来看到圣经当中提到以弗所这个教会。
那么这样看来，以弗所教会在第一世纪是相当的重要，难怪耶稣在启示录当中会对以弗所教会讲话了。请您把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的话好不好，请让听众朋友听一下，究竟耶稣讲了什么。
好，这边就我来攻读给你们大家听。耶稣对以弗所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来，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就短短的七节。
通过这一段话，您觉得在耶稣的心目当中，以弗所教会是个好的教会吗？
刚才从这七节经文当中，就从外表来看，他们各种行为上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以弗所教会这里的信徒，他们劳碌忍耐，为主的名劳苦都不乏倦，还有一些洞察力，可以看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这真的不容易。而且在这里他说，特别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他们也是他们所恨恶。尼格拉党他们的行为就是 纵欲的行为了哈。只要我喜欢，因为上帝的恩典都够用，所以我可以用犯更多的罪来显示上帝的恩典更多。这样的教训是错的，但是教会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在这里讲说，他们恨恶尼哥拉党人的这样的行为。这个教会如果是在现今的教会，其实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因为现在很多的教会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主耶稣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主为什么还要责备他呢？哦，原来你的劳苦、你的工作不能代表你的爱心，你属灵的分辨、属灵的知识也不能代替爱心。耶稣基督来看，教会要能够呈现更美好的，是除了上帝的真理在这里面，也要有上帝的爱在这里面，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在这个以弗所教会，虽然这么劳苦，做这么多事，但是他们却把那个爱心丢掉了。所以主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他们，
这么好的一个教会，可是主耶稣还是要把他的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指出来，好不好？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起初的爱心。
好，我就想举个例子好吧。我们都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嘛，在那个恋爱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为他付出很大很大很大的代价。起初的爱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单单就是为了你，单单就是为了得着你，我愿意付出无法想象的这样的代价，我都愿意付出啊！其实那个就是为了爱你，为了要见一面，从南部跑到北部来啊，一坐就八个小时的夜车，就想尽各种的办法，就是为了见你一面。相爱的男女结婚了，先生呢，他以为爱妻子就是他努力的工作赚钱，把所有的这个薪水呢原封不动的交给了太太。太太呢也以为我做家庭主妇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呢，这个就是爱我先生的表现。时间久了之后呢，他们的关系就越来越远，发现了原来他们起初的爱不见了。初信主的时候，那个爱主的心是非常单纯的，没有其他杂质的，也没有其他意图的。最初的时候我们爱主，那个热心引人归主，劳碌工作完全都是为了主，没有一丁点是为了自己。其实这个就是起初的爱心。
尹弟兄，您观察您现在自己所属的教会，那些刚刚信主耶稣才一年两年三年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怎么样显出他们对主的爱心的？
我是举一个阿姨好了，信主大概两三年吧。这个阿姨也快八十岁了，行动也不是那么方便。她奉献出钱出力，为教会的院子呢，这个打造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她每周呢，还要去花卉市场去买花材，还插两盆花。等于说教会环境上面的，在视觉上面的这样的美，她信主大概两三年。那他所做，他就说他就是很单纯，我就是为主做的，我所奉献的我都是我自己甘心乐意的。他甘心乐意的为主做，因为他爱主也爱这个教会。
在教会历史里面，一般人认为使徒保罗是什么时候为主殉道而死的？大概是在西元多少年的时候？
大概在西元大概六十几年的时候。
那么使徒约翰写这个启示录大概是在西元多少年？
应该讲西元九十几年的时候写的。
所以这个中间相隔有，
可能相隔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
二三十年，信神信耶稣的人，二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后，我们对神的这种爱心忠心的这种光景，是不是也跟以弗所这个教会会有一点类似的情况？
我相信会很类似，所以主他才说你们要去回想，要悔改，行起诉所行的事。其实我觉得他是对每一个教会讲话的， 也特别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讲这个话，我们真的要回头看啊。当然，因为我们人真的很容易，就如刚我所说的，慢慢的不知不觉当中，对主人那一份爱其实慢慢的就不见了，就是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荣耀啊，多过于为主。
尹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通过耶稣基督对以弗所的这个教会，祝福了我们听众朋友，也祝福了听我们节目的教会弟兄姐妹们，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跟我们分享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给以弗所教会的启示，以及这段启示给我们今天的教会，给我们今天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叮咛和提醒。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教会，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弟兄姐妹们，2400年前，神叫撒加利亚转告祭司约书亚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这句叮咛让人看到神知道世上会有一大群人是敬畏他的，是属于他的，他们愿意遵守神的真理，并且神是何等看重这个群体，所以特别设立忠心的仆人管理看守他们。这群人就是今天世界各地可见的教会，或是古代的以色列国。亚撒是3000年前的一位神的仆人，他生长在以色列的祭司当中，肩负的责任就是管理看守神的家。亚撒非常看重神赋予祭司立位人的责任，所以当以色列国受到敌人侵犯的时候，亚撒立刻祷告，向神呼求，求神的救助。圣经诗篇83篇就是亚撒写的，说，神啊，求你不要静默，你的仇敌喧嚷，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说，我们将以色列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亚撒继续说，神啊，求你追赶他们，使他们羞愧惊惶，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这首诗虽然有3000年那么老了，仍然是学习神的忠仆的好材料，而且也非常适用于今天的教会。因为撒旦天天在谋害教会，魔鬼时时刻刻在寻找可以吞吃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基督徒，首先要遵行耶稣的教导，因为你若是用心遵行耶稣教导的基督徒，魔鬼就没有办法害你。然后呢，你还要用神的话劝勉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互相造就，嘴上心里都不要论断弟兄姐妹。如果有论断弟兄姐妹的意念进入脑海，必要快快的抵挡，这样才能管理好教会，看守好神的家，不容撒旦使坏，使得教会里起了纷争。 弟兄姐妹，如果您有时间，请再读一读圣经诗篇的83篇，可以帮助您保守神的家，也管理好自己的小家。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看守神的家，管理神的教会。
King of all kings you will be.
We bow down and we crown you the king. We bow down and we crown you the king. We bow down and we crown you the king. King of all kings you will be.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